台是我只跟同类交通。那今天在座有弟兄，首先跟弟兄们道个歉，因为呢姊妹们哈、在这里有一些交通的话实在不敢在弟兄面前。那么但是我想今天既然大会有这样子的安排，就请弟兄们多忍耐。那么另外呢，这20年来我常常跟姊妹们在一起，我们一起在主的话中学习，一同在主的话里中来追求，我们一起哭，我们一起笑，我们也一起在主的里面成长。所以我一直很习惯跟姊妹们在一起，我们可以说很多贴纸话、悄悄话，我们可以说很多我们比较心里面的话。那么如果有的时候我按照圣经神的心意对姊妹们有一些责备，有一些责骂，我觉得我们彼此的信任跟在主里面的爱我们也都能够接受。那么今天在座有弟兄哈，我觉得我好像就不太敢畅所欲言了，但是我想靠着主的恩典哦，我愿意在这里还是把我学的跟姊妹有一些交通。既然有弟兄在座，我就请弟兄多多为我们姊妹们祷告。因为神的话说出来的时候，如果我们姊妹没有一个受教的心，没有一个温柔的心，我们抵挡了主的话，对我们没有帮助，对弟兄也没有帮助。那么如果你肯为你的妻子多祷告，如果你的妻子有一个受教的心，神的话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听到心里，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学习改变的话，那么你就蒙大福了。 OK，自从刚才说箴言书14:1里面讲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在我自己婚姻的经验里面，还有将近20年与许多的姊妹走过他们婚姻中的路，在我看来，当今的世代真的神的这句话应验起来。因为我看到今天许多的家被拆被毁，我深深的觉得那大部分的那个诀窍，那个关键人物是在姊妹的手中。在我自己的婚姻上，在我许多接触的婚姻上，我常常觉得神虽然说弟兄是头，但是姐妹们，我们是那个心脏，心脏跳不好，那个头也是个死头，后来就是个臭头。你想想看，那个头没有心脏血脉的那种跳动滋润，那头在那儿有什么血色，哪会红光满面，哪会很容光满面的那么滋润。你头在那也只是个门面而已，死头一个，臭头一个，一点都发挥不了功用。只有这个心脏跳得好的时候，滋润得好的时候，那个头显出的就是荣光，就是荣耀。所以我常常觉得说，姐妹们不要小看我们，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我们不是头，我们是心脏。神当年确实因着看男人独居不好，因此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我今天愿意在神所创造的里面，我们一起来学认识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做女人是怎么被造的，是有什么使命，是有什么托付，是有什么目的，来这一遭走这一趟为的是什么。难道只是做花瓶？难道只是做人家的一个太太？难道只是做一个生养儿女的工具？绝对不是当初神造女人给我们的那个使命、那个托付、那个意义跟那个价值。所以我盼望我们能够从创世纪里面，我们来知道、来认识我们女人是谁。今天这个时代，撒旦魔鬼极尽所能的要来欺哄我们，要来破坏我们，要来毁坏我们，让我们女人真的不知道我们自己是女人，我们也不愿意做女人。今天多少的女人，她不把自己看成女人，她也不要做女人，她要跟男人顶半边天，甚至她要撑起一片天地，满足自己的骄傲跟虚荣。她忘记了她自己是女人，神造我们是女人，我们就做女人。 但是今天社会所有的教导，文化所有的教导，书本所有的教导，电视小说所有的教导，让我们不是朝着做女人的方式而走，让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说是男人你不像，说你不是男人你就像个大姐头，出出外外完全失去了神造女人的时候给女人的美丽。所以我实在觉得做女人真好，当我阅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越觉得说神实在特别爱我们女人，在受造的过程当中 所用来做女人的材料就跟男人不一样，神在我们的偏爱上更是把我们成为精心的杰作。所以我自己身为女人，我觉得非常的荣耀，神把许多重大的使命托付放在我们的手上，把一个家的建立托在一个智慧的妇人手上。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姐妹们，我们要听神的话，我们要知道撒旦魔鬼用着我们在世界没有认识神以前所有的教导都是错误的，为了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放下毁坏、杀害、破坏的工作。但是感谢主，神把我们带进他的国，带进他的家里，带进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走的再也不是一条绝路，我们有一条新的路，新天新地。真的弟兄姊妹，婚姻之路在这个地上真的是死路一条，真的是没有路可走。今天当人家高高兴兴的结婚典礼的时候，今天我们去参加人家结婚典礼，你常常那个喜悦哦，真的没有以前多哎。因为他结婚的时候通知你，他可能三个月、半年、一年、两年、五年，他就离婚。现在20岁到30岁，在台湾、在大陆的大城市跟在美国，离婚率高到你不能想象。有一个朋友说，老李啊，那时候结婚的时候没通知我，我正要恭喜你呢，怎么才一年你就离婚了？现在你会发现说，在你身边周围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有人离婚，婚姻对你来讲根本不是一件喜事。今天更绝，结婚请客，离婚也请客，连羞耻都没有，这跟20年、30年以前是大大的不一样。那么我们知道，今天婚姻的路没有给我们任何的保障，这条路真的是死路一条，而却是常常女人亲手拆毁了自己的婚姻，你还又怨又恨又悔的不知道错在哪里，你还以为说这个家被拆被毁是男人，都是那个男人不好，害女人的都是男人。姐妹们错了，男人他独居不好，神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男人永远逃不了女人的手掌心，就看他在哪一个女人手上。他是在智慧妇人手上呢，他还是在愚妄妇人手上？他是在外女的手上呢，他还是在淫妇的手上？每个男人离了婚以后很快都会再娶，娶的一定比原配又漂亮又年轻又能干，他很有本事，因为他需要一个女人成为他的伴侣帮助他，因为这是神当初造男人的时候看他一人独居不好，神就造一个女人来给他。所以真正害女人的是女人，真正害男人的也是女人。神确实在女人的生命中给她一个非常大的使命和托付。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的第27节、28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说，男人跟女人都一样，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所以今天许多的姐妹，你在这个文化的熏陶底下，你要不就把自己看得过重，你要不就把自己看得过低，你不知道你是谁。但是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男人跟女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有神的形象跟神的性情，都是为着彰显神的荣耀而造的。所以在神的心目中，男女地位上是完全平等的。所以我们从这一节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价值是跟男人一样的，我们不是比男人低，也不是比男人高。以前我们的父母跟我们的祖母那一代，他们是把自己看得太低了，他们觉得他们是爱人公民，不如男人。但是我们这一代呢，我们这一代被造成大女人主义，觉得我们比男人强多了，男人什么能干的我们女人都能，男人所做的事今天的女人全部都能做，男人还有一样是不能做，不能生孩子，我们女人还能生孩子。所以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简直比男人强多了，所以现在的世代不流行大男人主义，流行大女人主义。现在不是休妻，现在是休夫。你看看台湾戏骨，现在所有的离婚几乎都是女人提出的。现在的女人把自己看得太高了，我们忘记了我们是谁，忘记了我们的价值在哪里。我们要不就把自己看得太低了，我们觉得我们的价值就是在这个男人的手上。所以我们家那些女孩子一天到晚想的就是赶快找个人嫁，她觉得嫁了以后她人生所有的问题她就解决了，有一个男人靠了以后她就觉得说她一切就都美好了。这是叫做白日梦，少女的情怀，少女的梦。这是许多年轻女孩子的壮景，但是我们知道不是这么一回事。丈夫是你的头没有错，但是丈夫不是你的天。今天多少个女人觉得说丈夫是我的天，有了他我就有了依靠，有了他我就有了满足。所以许多的女孩子可以问着一个男孩子，问着一个男朋友，她自杀。前一阵子我才听到一个孩子的朋友26岁，问着她的男朋友服毒自杀，自杀没有死，被救活以后精神错乱，现在关在精神病里面。26岁，为着一个男人毁坏了他所有的一生。我生命中跟多少的姐妹谈过，还有慕道友谈过，他们为着丈夫有外遇被狐狸精掳去了，所以呢他就服安眠药准备结束自己的一生，因为他觉得说丈夫不要他，他的生命就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没有问题。姐妹们，丈夫是我们头没有错，但是你迫切的记得，丈夫不是你的天，你的天是天父，你的天是神，你的天是神，你的天是天父。你要知道说你被造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你是有一位创造者创造你，是有一位天上的父亲给予你生命把你创造成的。姐妹们，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我们不认识自己正确的地位跟价值，你没有办法走前面，你也没有办法把神所造你给你的使命、价值、意义、托付达成。你必须要知道，神说的，你是神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你是何等的尊贵，你是何等的有尊严。然后我们看，再往下看第二章。我们看22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 我们再看前面第二章，我们看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我常常开玩笑，我说男人哈是尘土造的，所以呢，我以前就搞不懂为什么这男人这么不喜欢洗澡。那我老爷是跟我讲说，因为洗澡伤元气，那只有脏的人才需要洗澡，干净的人不需要洗澡。所以为着这洗澡不洗澡啊，你就不知道说，我们就为着这些小事就吵的闹的，简直就觉得说不能活不能过了。但是很感谢主，直到后来啊，看了圣经才知道，尘土造的嘛，你还指望他怎么样呢？他是用尘土所造的 ，OK， 所以呢，这土里打滚的，对不对？你说他怎么会爱干净呢？爱整齐呢？对不对？那这是很自然的，所以我发觉我就比较能够接受。那后来呢？神又让志雄常常有机会到中国大陆很乡下的地方去。那时候我是压根子不敢跟他去的。你知道东北的人哦，是不太洗澡的，半年洗一次，一年洗一次。刚才师母说，真的是一年洗一次澡啊。以前我觉得这天下绝对没这种事儿，后来发觉真的是。那也只有像刘志雄这种可以到那里去啊，十年半个月不洗澡，他可以服侍的快快乐乐。所以我后来就发觉说，主啊，原来你给人各有恩赐啊，我真的没话说了。所以从他那时候回来以后，跟我交通之后，再也不 complain 他的脏跟乱了。一来他是尘土造的，二来神有美意可以用着他，所以我大大欢喜，我就能够与他同居。就发觉说，神真的是，如果我们如果知道有神的智慧，弟兄姊妹，海阔天空啊，没有你不能走的路。你真的发觉说，那些芝麻蒜皮的小事，常常夫妻中的争执，对不对？牙膏前面挤后面挤，你就可以吵一天架，三天不讲话，对不对？这都夫妻常干的事儿，这多少的小事儿啊！那你如果知道说，那尘土造的，他爱往哪挤就往哪挤，那跟你就是不一样的时候，你当作欣赏啊。那你也发觉说，不，原来是这样子。所以说尘土造的就绝对离不开这个老婆，他袜子不在他就一定要问你，他裤子有没有烫绝对要靠你，他穿的体不体面绝对靠着你，你就发觉你太重要了。而且哦，很有意思，这个男人就越老就越离不开太太。我发觉啊，你常常到一些老夫老妻的人家哈，常常那个老公就三五分钟就喊老婆啊，我这个在哪儿啊，我那个在哪儿。以前我都觉得怪我爸，干嘛老烦我妈，一天到晚叫，你自己不会去找，你自己不会去拿。后来我才发觉，哎，这才是啊，老来伴儿的那个甜蜜蜜的那个，懂吗？那个爱情，你看都相伴四五十年，那老公啊，真的到那个时候就一天都少不了老伴儿，真的少年。夫妻老来伴儿，所以伯母们，当你老爷叫你的时候，你别嫌烦，你要心里喜啾啾的说，哎呀，这个老头子现在就少不了我了。你就会发觉说，感谢主，多少的恩情，多少的爱情，尽在不言中。好，我们来看我们女人怎么造的。那我们女人造就跟男人不一样了，我们女人被造啊，是神仙让男人沉睡，从他身上的肋骨这边呢取了一块东西。所以呢，你看我们女人被造是拿那个有血有肉的东西，然后神这样精心设计的。所以你们发现你老婆动不动就哭，她怎么那么弄就感动，然后就很有那个感受力啊。你知道这以前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刘志雄最搞不清楚的就是，你干嘛动不动就哭啊？看着电视那眼泪就讲，好可怜啊！他说那眼光是假的，你怎么会被骗呢？ 他就搞不懂我们这些女人呢，为什么就像水做的一样，对不对？有人说女人是水做的，然后圣经说我们女人是有血有肉的东西做的，所以女人呢特别细致，所以男人呢那个大粗线条、尘土造的那个少根筋的，动不动碰上我们呢，我们就是很精致、很细致的，动不动就受伤了。这个以前老公最搞不了解，你哪那么多伤容易受啊？在教会里面也是啊，姐妹最容易受伤了。一个姐妹的一句话，你就心受伤了，三天三夜你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就那么样的，好像碰都碰不得，你就细致成那个样子。你说这也不是我们，这不是神当初创造的时候给我们那种光景。神造我们确实细致，但是问题是，你为什么伤心？你为谁伤心？你为什么感动？你为谁感动？方向人物错了，你就完全走错了。彼得前书那边也说，女人是软弱的器皿，软弱的器皿那里的意思就是说，她是很精致的，像那个很精致的陶瓷一样，所以呢不能碰，不能伤，不小心就会把它弄破了，弄伤了。所以你知道，当男人追你的时候，他是百般呵护，很小心的看顾，把你当小姐一样捧着，所以呢你也觉得很高兴很乐意，所以就被他骗了，就嫁给他哪一个女孩子不是这样子的？你后来发觉结了婚以后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搞不清楚，因为我也不爱主，我也没有好好的追求主，所以我一直搞不清楚，说怎么这男人变了，怎么为什么婚前跟婚后就不一样了。婚前呢是百般的呵护，百般的对待，好好小心的对你，结了婚以后呢把你往家一放，成为放心牌，你在家替我好好守着家，然后他就海阔天空去发展他的事业，你也看不见他了，回来想要多跟他讲两句话，他说我好累，我要睡觉，倒头就睡，你就搞不懂说这男人怎么变了。那你知道，所以女人就暗自自怜，多少的自怨自哀自怜，就让我们觉得真的是嫁错郎。我一直结婚，好多人都觉得我嫁错，尤其现在女孩子结婚以前都被很多人追过啊，对不对？那你会想，是不是当初选那个可能就比这个好？所以我常常现在劝年轻的姊妹啊，不可以随便乱交男朋友，对你将来都是试探，不小心结婚七年七呀，之后正是心里面自怨自叹自哀自怜的时候，走在路上碰到你初恋的情人，我告诉你，那可是一个大陷阱，对不对？你怎么去逃避那个试探？所以我常常告诉年轻的姊妹，在主面前敬女士，如果你知道你的丈夫是神赐给你的，你可以省掉许多的试探。那我那时候都不知道，后来我现在就知道了。所以我就教年轻的姊妹，我说小姐的时候享受小姐所有的对待，父母的掌上明珠，对不对？未婚夫男朋友的也是掌上明珠，你是小姐，你可以发小姐脾气，对不对？你讲话不高兴，我掉头就走。我结婚之后也玩这种游戏，你讲得不好，我掉头就离家出走。有一个阿姨就跟我讲，爱君啊，这是小姐玩的游戏，结了婚了以后不能常玩的。你刚玩的时候第一次他吓得要命，对，到处打电话找你，然后你好热，他千辛万苦把你找到了，你很高兴把你请回家。第二次你发觉怎么隔了半天都没电话。第三次你耐不住了，怎么一天都没电话，你自己没出去拿起电话打电话，你在家，我以为你到哪儿去，怎么不来找我？ 说干嘛？你想回家就自己回来吧。后来我知道，姐妹们，做小姐跟做小姐的娘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做小姐享受父母建立家室给你一切的福分，做小姐的娘是要你亲手建立家室，不一样，真的不一样。而神告诉你不一样，所以呢，结婚礼服一穿，进入洞房，第二天早上开始，你就开始做人家的妻子，做人家的媳妇，预备做人家的母亲，全部都不一样。你如果知道，你有学习，你有预备，你欢欢喜喜的领受，你高高兴兴的靠着神的恩典建立家室。所以神造我们真的不一样。那个神话故事，王子与公主从此快快乐乐过日子，那是神话，那不是神的话。神的话说，你如果做人家的妻子，你要忍受许多心酸、误会、委屈，你要做人家的母亲，你要预备心被撕裂，你要预备刀子捅入你的心，你要经历多少的劳苦，多少的痛苦。有一天有个姊妹问我说，哎，俊朗，你两个孩子养得这么好，带了两个孩子从小到现在都没给你过烦心的事儿。我看看他，我说是，我两个孩子是我吹口气就长这么大。不会，如果连主耶稣基督的母亲都要为着养育儿女受到许多心灵中像被刀割的伤，天下的母亲是用泪水跟汗水把自己的儿女抚养长大。所以真的感谢主，神把我们造好了以后，神就把我们带到这个男人面前。当这个男人看到的时候，他说，这是我骨中骨，有的人可以叫他女人。所以你知道，神当初看这个男人独居不好，神知道这个男人他没有办法建立家室，神要这个男人建立家室，管理看守神所造的宇宙。我们看第二章，第十五节哈。那时候女人还没有造，所以呢，十五节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神那个时候把男人放在伊甸园里面，叫男人修理看守。你再看第一章二十八节哈，神就赐福给他们。这个时候女人已经造了，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治理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所以当神还没有造女人以前，他就把男人放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叫他好好看守一下就好，叫他修理一下就好。可是当神把女人造完了以后，神就给他们赐福给他们，让他们生养众多，然后就把治理这地、管理这地的权柄能力托付在这一对家的身上。 所以神把这个女人带到这个男人面前的时候，神知道这个男人没有办法完成神这么大的托付，他一个人独居不好不成，所以神把这个女人带到他的面前赐给他。姐妹们，你的这个男人不是你挑的，以前我觉得我嫁的这个丈夫是我千挑万选挑出来的，所以呢我觉得他一定要对得起我，他一定要对我尊敬，他一定要对我好。所以他如果没有对我好，他如果不给我尊敬，我就觉得我就完了。但是我看到这一张圣经的时候，我开了心眼，神啊，这个丈夫不是我挑，是你把我带在他的面前，把我许配给他，把我赏赐给他。所以姐妹们，你要知道你的丈夫不是你挑，是神赐给你，是神把你许配给他，是神把你带到他的面前，把他把你交给他。你知道我们结婚的时候，对不对？都是爸爸搀着我们的手，对不对？然后把我们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带到前面，对不对？然后是父亲亲手把我们交给这个男人的手上，对不对？希望这个男人一生一世对待他的女儿能够好，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我结婚的时候，我娘没哭，我老爸哭得稀里哗啦的，他大概知道这个男人靠不住。所以你知道好多的姊妹结婚呢，他的爸爸真的都好难，因为每个女儿真的都是爸爸最爱。弟兄们，你没有女儿的太亏了。你知道女儿真的是好替爸爸的心，所以你看爸爸把女儿的手交给这个男人，把女儿的手交给另外一个男人的手中。可是其实真正是天父的手把他的女儿交给这个男人，不是像深深的父希望这个男人对他好，对他女儿呵护，让他女儿享福，对他女儿好。天父把这个女人的手交给这个男人，天父是对这个女人说，孩子，你是我的宝贝，你是我造我爱，好大的使命，好大的托付在这个男人的身上。但是我知道这个男人做不成做不好，我要建立这个男人，但是我知道他不成，我把你赐给他，你来帮助他。所以箴言里面十八章里面有说，贤惠的妻子是耶和华的赏赐啊。所以姐妹们，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啊。如果你觉得你的丈夫是你的天，你指望他从你从他那边得着满足，得着喜乐，得着一切的丰富，得着荣耀，得着面子，得着虚荣，得着骄傲，你注定哀哀怨怨，悲悲惨惨过你下辈子，因为不可能的。这个男人没有办法给你你要的，而神叫你成为这个男人的妻子，是因为神要你帮助这个男人。箴言十八章，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看箴言十八章第二十二节，二十二节说，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我们再看十九章， 我们看第十五节。第十四节。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所赐的。所以姐妹们，我们如果了解父的心，我们不被魔鬼欺骗，我们就知道父的心是要我们做女人做妻子的，去帮助这个男人，让好跟神同工，把这个男人建立起来，好让这个男人能够建立家室，世世代代归给神啊。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世世代代侍奉耶和华。这是神要的，神要得着这个男人跟他的家归给神。神把他最心爱的女儿成为一个赏赐，成为一个恩惠赐给这个男人。所以姐妹们，当我们这样子想这样子看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魔鬼欺骗了，我们就能够体会父的心，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开始学做媳妇，学做妻子，学做母亲，因为我们都不会。我们就说，父啊，你给我的使命又大又难，但是感谢主，主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生命，他就会建造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建造家室。但是很不幸，在神创造的时候，神希望女人能够完成他的托付，能够成立这么一个好的家。你看当初的家多美多好，男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女人是男人的肋骨造的，神没有用男人的头骨去造女人，让女人不可一世的辖管男人。神也没有用男人的脚骨造女人，让男人一生践踏女人。神却让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最靠近心窝的地方，好让这个女人一生成为这个男人的心上人，成为一生最贴心的人，成为他一生的红颜知己。女人在这个时候一切都美好，她跟她的男人管理、看守、修理、治理整个神所造万事，这个景象是当初神在他心意里面所要给人的福气。但是进入第三章以后，我们就看到人类就开始走到一条非常灭亡的道路，而这整个犯罪的开始跟最先犯罪的人是女人。是，所以姐妹，我们关上门在主的恩典里面，我们必须跟主承认，我们是罪恶的罪魁，我们是罪，是我们心犯的罪，我们的虚荣，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大，我们怯懦神的荣耀，我们受了魔鬼的欺骗，我们要向神荣耀，我们向神荣耀。智慧妇人建立家室， 确实神要给我们医治。你看夏娃犯罪的时候，他是看了那个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所以你知道，每一个女人，其实神要给她智慧去建立家室，但是魔鬼却夺了神，跟女人讲说：“你来跟我，我给你智慧。”他给的我们是假智慧。所以今天世界上许多的女人，她以为她能干、精明、有智慧、有知识，却是这世上要败坏、要衰亡的智慧，把她整个人毁掉，也借着她的手毁坏了她的家。因为这不是神要给我们的智慧，所以夏娃是要有智慧，她知道若没有智慧，这又大又难的事，我们岂能办成呢？他的虚荣，他的骄傲，他想像神一样，他就开始堕落犯罪。当他犯罪了以后，神就来找他。志雄刚才说的对，家的责任，神是要找弟兄算账。所以你看，当他们犯了罪以后，神来寻找他们的时候，神没有说先找夏娃，先找亚当。但是亚当对神说：“神说，神说，谁告诉你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第三章的第十二节，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所以你看啊，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当多难听的话。所以你看，女人的地位从犯了罪以后不一样啊。这跟前面没犯罪的时候，男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跟现在说都是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女人，你说说看，这两下那不是天地之别吗？然后他说，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你看男人多听话，女人给他，他就吃了。所以很多姊妹跟我讨论说：“王姐啊，你可以帮帮我的吗？叫刘哥去跟我弟兄讲，让他多听听我的话。他怎么都不听我的话？”我说啊，这男人在女人没有犯罪以前，是言听计从吗？你想想看。夏娃吃了那个果子，他是被蛇迷，被蛇诱惑。可是这个男人没有，蛇压根没诱惑他，也没欺哄他，而且神的命令是给他的。你知道为着一个女人呢，干犯神的命令，这个女人叫他吃，他就吃了。你想想看，这个男人笨到为着女人不听神的话。弟兄姊妹们，世界上是不是一大堆这种撒旦，为着女人不听爸妈的话，不听神的话，不听妻子的话，不听儿女的话，多得不得了啊！所以你看，男人真的都是被女人害的。女人叫他吃，他就吃，他还好意思跟神说：“就是这女人叫我吃，我就吃了。”从此以后，女人在男人的地位就从心上人到一个被弃绝、被分割。从此我们女人命运几千年来没有用，男人拼命的要压女人，不要女人抬头，女人只要有机会冒出点头就不得了。今天的时代，女人前所未有的得到了一种恩典，神让她给我们的恩赐、才能、才干，极尽所能的被发挥、被造就，是历史历代以来都没有的。 以斯帖说得好，焉知我得了今日的位分，不是为着现今的机会。有一个姊妹跟我讲说，爱君啊，这个年头啊不好，还是以前好，女人无才便是德，女人现在越有才越有能越造反。她说还是以前的时代。我跟她讲说，姊妹不进来，神是为着当今的机会，今日的女人要建立家室，帮助丈夫，你无才无德无能，你根本不可能，你根本不可能。所以今天神给了我们这个位分，给了我们这个机会，是因为神知道现今的时代何等的艰难。一个女人要建立家室，她需要何等大的能力之类。所以神让我们所有的给我们很多的机会，让我们把恩赐发挥出来。但是如果一个女人不服在神大能的权柄底下，这一份机会不是建造她，是毁了她。所以今天很多的女人也许无才无德，她还谦卑，还在权柄底下，她可能还不会把整个的家毁了。如果她有才有能，不服在神大能的权柄底下，他可以建立家室，还是拆毁家室。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种女人，弟兄们，你们要知道，唯有贤德的女人、才德的女人，才是神赐的，才能帮助建立你的家室。如果娶一个愚妄妇人，你情愿住在旷野里，你也不要跟她住。你都不知道那个争吵，那个家庭的痛苦，真的让你可以被完全。我真的看到一些弟兄，真的可以被女人毁到身败名裂，见证没有，身体没有，名声没有。女人很可怕，弟兄们，漂亮的女人更可怕，你们可得当心一点。这个地上有属神的女人，但是绝对有属魔鬼的女人。当年魔鬼就是用女人去害男人，神今天照样还是要用女人去建立家室。所以是女人的后裔败坏了魔鬼的头，对不对？所以姐妹们，当我们想到说我们这样败坏，这样犯罪，神居然还拣选我们成为他手中贵重的器皿，让女人的后裔去杀害魔鬼的头，姐妹们，我们怎么不能不服服在地，敬佩感谢在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这也是一线之隔。你是智慧妇人呢，你还是愚妄妇人？一线之隔。那么这世界上有一些女人，弟兄们，她们是属于撒旦魔鬼的，她们今天照样在那个权势底下被利用，是要来拆毁你、毁坏你、杀害你。箴言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弟兄们，多读读这四章，对你一生绝对有大帮助。最后，我们看一节圣经，《传道书》第七章。《传道书》第七章第26节， 道书第七章第二十六节，我得知有等妇人比死还苦，他的心是网罗，手是锁链，凡蒙神喜悦的人必能躲避他，有罪的人却被他缠住。弟兄们，有一种妇人，有一等妇人，他比死还苦，这等妇人的心是网罗，他的手是锁，要把你带到宰杀之地，任人宰割。他的路是下到阴间，通往死亡之国。这是箴言第八章的话。这等妇人，心是网罗，要往你吞吃你。他的手是锁链，要捆绑你，带你到任他宰杀之地。男人很少能躲避，很少能躲避。自英雄难过美人关，你男人号令天下，支配天军万马，你受不住一计，就是美人计。这是神的话，因为有一等妇人，他的心是网罗，手是锁链，有罪的人被他缠住，缠住的人没有人能逃脱。但是感谢主，有一种人能够逃避这等妇人的陷害，就是蒙神喜悦。所以姐妹们，你家有儿子的话，多多祷告。外女的诱惑太多太多，他逃不掉，你要为他祷告，他有福，你才有福气，否则后半辈子没受老公的气，媳妇的气不好受，尤其这个时代的女人啊。感谢主，神喜悦的人必能逃避他。真的，弟兄们，这二十年，我跟许多姊妹们经历一些事。当一个男人不小心在外面被狐狸精缠住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个女人不放手，很少男人能逃脱。他几次想回他妻子的身边，除非那个女人放手。因为什么时候他的心是网罗，手是锁链，有罪的人被他缠住，任你男人再有本事，你逃不过美人那一关。他把你缠住的时候，毁的就是你三代。你不要以为你是，有一个弟兄姊妹，有一个姊妹跟我说，这个弟兄别倒，我还好。他其实不是弟兄，我不觉得他是弟兄。他说不错，还好他回到了他妻子的旁边。我说姐妹，这个代价太大了，两家的儿女，这个代价付得太大太大了。你让两家的三个孩子，一家两个儿子，一家一个儿子，这三个儿子，一个高中，两个大学，一生就为着你父亲在外面玩这一趟，代价太大。弟兄们，蒙神喜悦的人 可以逃避他，而且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好好爱太太，太太可是你的大保护啊，她一在，狐狸精绝对不敢近你身，所以呢，好好对你的妻子，她真的是生给你的赏赐跟恩惠，谢谢大家，我们有一点。